看看读出埃及记，我们今天晚上应当是从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开始。我想我们这样好，我们从十二章四十三节啊，读到十三章的第十六节。16节，好，那我们请这个弟兄一节读。我们上次讲过啊，从12章的37节这边，直到15章的21节啊，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开始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行动，他们要开始出埃及。前面呢，那么他们讲到他一个开端的行动，那在这个开端的行动中间呢，那么今天我们读的43节开始啊，他这里又再次重申了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例啊。那可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神呢对他的儿子的死啊，所建立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啊，神是多么的重视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这个逾越节呢，神一再的对以色列的百姓提说，就是希望他们不忘记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筵席的羊羔就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地方，虽然他的儿子还没有来到地上呢，只不过在一个预表的情况里面，神已经叫以色列的百姓呢，要叫他们一再的提醒啊，叫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知道神在了新约时代中间，那么神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是一件大事情啊，对神来讲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神那样的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着救赎我们，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他就希望我们这些承受这救恩的人呢，我们要永远不忘记。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个预表今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神的儿女们蒙恩得救啊，不要忘记主的救恩啊。这个你要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呢，如果他非常爱这个孩子啊，如果在有一件事情上面，因着这个孩子有一个牺牲一个情况的时候，这做父亲的心啊，你要知道那个是那个是多么的盼望啊，盼望这个人承受这个恩典的人呢，能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何况这是神独生的儿子为我牺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有的时候在主面前也觉得很惭愧啊，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参加擘饼聚会啊，你进到这个饼杯的跟前的时候，你不能啊，今天当然人不擘饼啊，不这样纪念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啊，也在神跟前是这个叫神很痛心的一件事情。那即使今天呢，我们每个主日擘饼啊，也不能聚到一个地步习以为常了啊，没有感觉了，那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擘饼聚会真实的意义。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跟前呢，也是叫神的心里面难过，也不能满足。所以我们在神的跟前呢，纪念主的救恩。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在重申，再次重申这个讲到这个逾越节啊。那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哈，第一个点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那个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这个羊羔啊，那就是再次提到说呢，如果你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啊，你就不够资格了来碰这个羊羔。那当然今天呢，我晓得今天我们这个擘饼聚会，你这个不信主的人你是绝对不能碰的啊。今天我们不是外邦人，对吧，我们是蒙恩德就是神家中的人啊，但是呢没有信主的人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啊。这个我们从前在台湾是有些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不太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有时候擘饼聚会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坐旁边，孙子在旁边呢，吵了再拨一块给他吃，这样哈。 这个呢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就讲了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孩子还没有蒙恩得救，还不懂这个，所以有些小孩吵了就给他喝一口，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呢，这里是严格的告诉我们说呢，是不可以吃这个羊羔肉。所以今天一个人不信主，他无份于这个救恩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吃到这个羊羔，这是我们一个大的福气啊。所以这里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条例啊，我们应当守住。当然，这个对今天我们来讲没什么问题，弟兄姊妹都很清楚。那第二点他说，那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即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啊。这里就讲到说呢，这个蒙到了救赎、真正重生的人的话，他就可以吃啊。所以这个哈、啊，个人哈、啊，这个用银子买的奴仆啊，这个在从前旧约时代中间，这是神许可以色列百姓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以用银子买奴仆啊。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人蒙受到主的救恩。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不可以用钱去买奴仆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主的救恩呢去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等一下传福音呢，把人带得救了。带得救之后呢，那么什么叫受了割礼呢？就是呢，他现在哈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工作的人啊，这个割礼啊。就指着十字架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间啊，这个这个割礼是里面的，不是外面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心与耳要受割礼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些呢，要把肉体割除它啊，这个心与耳都要分别，所以这里呢，这个割礼呢是指着十字架的救恩，他既然接受了主了啊，那么他也重生得救了，那么怎么样，他就可以。可以吃啊。下面说呢，还有一种人是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因为我们知道当初哈、啊，他们这个离开埃及的时候，中间很多闲杂人啊，你记得吗？很多闲杂人，有很多寄居的，也有一些他们雇的工人呢，跟着一起跑了啊。那这里呢，我想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啊，什么叫寄居的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呢不信主，他还很喜欢来聚会啊，有的人还聚了几十年，他就是没信主啊，或者说呢聚了几十年呢只做教友的，这根本呢就没有清楚蒙恩得救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他来聚会有多久，你也不能给他吃啊，你不是说啊他已经来聚了一年了，他每天每个礼拜天都在这里，让他吃一点吧，这个不可以啊。不管他在这里跟我们聚多久，他只要没得救，你就不能让他碰饼杯啊，他就不够资格享受这一个啊。我们实在看见今天啊，在地上整个基督教的光景里面啊，恐怕真的有一大半人恐怕都是没得救啊，这个做教友的人很多啊。传统的基督徒很多啊，这些就是父母几代是基督徒，他就是好像自然是基督徒，这种很多啊，根本不懂得救恩的啊，那这些呢，他们享受不到主耶稣基督救恩所给他们的这个福气，这个还不在乎我们给不给他吃的，他根本他自己就享受不到啊，所以这种是寄居，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希望呢，那些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不要有寄居的人在这里，啊，所以有的人那个经常来聚会啊，我常常跟他们讲，哎，我说你啊，你来久了都变成朋友了，对不对？我们不要光做好朋友，我们要做弟兄啊，希望你快快接受主，啊，这个不要这个好像一直都夹杂在中间呢、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寄居的人他享受不到这个福气的、啊，那么还什么叫做雇工呢？啊？雇工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从前这些雇工呢，他是帮助以色列人做事情的哈、啊。所以今天呢，按照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就是说、啊，不管他对教会帮了多少的忙，只要他没信主，你还是不行。你知道这些啊，外邦人有的时候他们也很热心的，会来帮忙的。我记得曾经在温哥华就这样，那时候我们要买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啊， 有一个外邦人，他不信主，他平常呢叫他听福音呢不太肯来的，一听说呢我们要这个盖这个要买这个聚会地方，他很热心的、啊，他就跑来，他说孙弟兄啊，他说你好不好，你将来这个礼拜堂买下来说的，我呢给你送个大十字架来。他说他要送个十字架来，哎，我说谢谢，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他很热心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来帮，会有人来帮忙啊，帮忙做这个，帮忙做那个。当然帮忙是好，但是呢，他得不着那个主救恩的那个真正的实质的那个福气啊。所以呢，在这里提到两种人呢是不可吃的，他们吃不到这个享受不到这个救恩。他下面还说啊，他就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啊。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到外头去啊！这个呢，我想我们今天呢，也只能领会说，在神的家中的这享受啊，在神的家之外没有的啊！在这个房子呢，指的一个家嘛，对不对？这个在只能在家里面，这是属于神的家的一个福分啊！所以你只能在聚会里面，你在这里来享受，在这个家里面才有这个福分。如果你不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一点福分都不可以，你也不可能把这个福分带到家之外去啊。所以如果人要享受这个神的救恩的话，他只有进到这个家里面，他才能够享受这个福分的、啊。然后呢，他就讲说呢，哈、啊，羔羊的骨头啊，一根也不可折断。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一方面是一个预表啊，一个预言，讲到将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他是整个的全人，没有一个骨头是可以折断的。我们知道那个有两个强盗不是跟着主一起钉嘛哈、啊，那么因为第二天他们要过逾越节了啊，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不可以把那个尸体还留在那个十字架上，因为呢我们晓得钉十字架不是一下就钉死的。有人告诉我们说啊，有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啊、可以拖延七天的啊，那个血一点点的流到最后才死的啊，所以他们为着要叫他快点死啊，所以就拿那个棍子把那两个腿打断，结果呢那两个强盗就死了啊，结果他们到主耶稣这里看是主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打断，结果圣经的话就应验了，他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是折断的。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啊，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不可有一根骨头是折断的啊。这也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所联系的关系，每一个关系都是完全的，在基督里的关系啊，每个都是完全的啊，没有一个是断的啊，没有哪一根骨头是可以断的啊。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啊，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面也是讲到主的死啊，是一个完整的无缺的一个死啊，它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缺陷，所以这个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宝贵的一个死啊。那47节这里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再次提到啊。就是这个呢，是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啊，那你就应该守这个礼。那对今天新约神的百姓来讲，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就应该守这个礼啊。在神的教会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例外的。但是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做的还是何等的不够啊，并不是全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都参加了。这个在主面前这个纪念，这是一个亏欠，所以我在想，我们啊往后去啊，弟兄姊妹，你不光是自己来拨饼啊，你要顾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啊，要提醒他们啊，这个是主所喜悦的，因为这件事情呢是父所喜悦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长久没有拨饼，你要鼓励他，你说你是个神的儿女，是个基督徒，你要拨饼啊，你要进到饼杯的跟前一同来纪念，这个是。既然我们已经在神的家中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里来感恩啊，来纪念。所以当初呢，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的确，他们按照摩西 亚伦给他们的吩咐呢，他们就全以色列全家都在那里纪念。所以你知道，当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啊，如果他们呢没有纪念这个做行这个礼的人呢，那都死掉了啊，那个长子都死掉，家里要死人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啊，我们继续努力，要鼓励所有弟兄姊妹好好的来参加这个。我这个有一个弟兄啊，他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现在离开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哎呀，他就也很怀念我们这个波比聚会。那一到了外面啊，想找这种波比聚会你也找不到。他就看见有的团体真是对这个主的死的纪念呢，真是疏忽啊，他们根本忽略，他们也不重视这些东西。一个月做一次也都是马马虎虎的，并且里面乱七八糟啊。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们波饼是用两个饼，他说。我的弟兄在这里呢受过一点属灵上的教导，他说怎么可以用两个饼呢？连那个牧师也不懂，也搞不懂啊，用两个饼。所以我说你交跟他们交通吧。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了，你不可能出现两个身体的。然后那个饼啊，他说呢，头一次他们去剥饼，这个一吃啊，哎呦，这是面包啊，有酵的，是这个，他应该用无酵饼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剥饼，这个逾越节之后有七天都是无酵节啊，不能用有酵的东西，但他呢用有酵的东西，所以他在那里就觉得很为难。所以你会看见啊，就是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啊，神的百姓呢读圣经并没有遵从神的话语啊。所以我现在发现啊，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做基督徒最困难的一件事就听话，我们的许多难处都在于不听话，或者没听懂，或者听懂了也不做，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活上常常有很多事情偏离了神的心意啊。这个主的话写得多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就是没看见一样，奇怪。人家到了神学院里面研究了四年了，他也没看见。那神学教授整天在那里研究圣经，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了，但是怎么搞的呢？这么清楚的话，为什么没看见呢？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一个怜悯啊，让我们今天呢能够稍微对这个一点认识。这个其实这个没什么好骄傲的，这也不是没什么可夸口的了，因为主的话写着了嘛，对不对？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吩咐去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哈是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啊，一定要很重视的，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啊。所以他下面再说啊，他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都不可吃这羊羔。这里再次提到这个割礼的问题，就提到十字架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若是有一些没信主人进到我们中，他愿意接受主十字架的工作啊，没问题，你只要肯接受，那么你就可以跟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个福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为着这件事情啊，这个好像再三的啊，这个耳提面命啊，再三的声明，那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是如何的看重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呢今天对于这件事情也需要非常的慎重啊，所以在波饼的事情上面非常非常的慎重啊。所以只要符合于神的要求的条件的话，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就没有区别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感谢神呢，因为他们这个因为神的恩典在他们中间，经过了那个逾越节啊，那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晚上啊。所以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新鲜的，非常的活的。所以因此呢，他这里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在 以色列百姓中间啊，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光景，主吩咐这些领袖们，领袖们吩咐百姓的，百姓就统统遵行。弟兄姊妹们，你有看见吗？这里啊，这是一幅教会中间的这个伏在神权柄底下的一种美丽的光景啊。所以如果今天呢，神的话临到教会的领袖们，教会领袖们在那里教导神的百姓们，神的百姓大家个个都做的时候，哇，那个教会的光景真是美呀，啊，真是美呀。今天我们碰见地上的光景的难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呢，从也不一定从主那里说话语或讲自己的话，对不对？这个是麻烦啊，这个爱怎么讲就怎么讲，爱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呢，这个受带领的弟兄姊妹呢，也不那么完全听话啊。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但有的时候呢，是真的有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呢，但有时候神的百姓呢，在神跟前呢，他对这个话呢，他也不是完全接受，他这个进来一下，在脑子里面转三圈又出去了啊，这个或者给你怀疑怀疑啊，你讲这个到底怎么样？那么他还有他自己的意见感觉，弟兄姊妹，你看教会在到这样的情况中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个难处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接受一些年长弟兄们的带领啊，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比较单纯一点，别人怎么说啊，我们很容易就跟从，所以教会有一阵子的情况非常好啊，哇，那个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句话呢，所包含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他们那些以色列百姓来讲，实在是非常的美好。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整个教会里面哈，完全是同心的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意见和感觉，领袖们教导，百姓们就遵从。你看，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这个开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当使徒们站前为神说话的时候呢，百姓们都听使徒们的话，所以当时教会的光景呢，就显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美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今天我们要在属灵世代要往这方面追求。那五十一说，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照他的军队从埃及地里出来。这里讲的那日，就是得释放、得完全自由的日子啊。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个那日，对吧？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日子了啊。对当时他们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他们是共同的一个日子啊。今天对我们来讲，虽然好像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份里面有个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日子所经历的是同一件事情。旧约时代中，你可以领会吗？他们是集体在这一个日子啊。我们呢是在什么呢？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在那个日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同样一种的光景。他说那个什么呀，当以色列百姓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哈，他说是按照什么，他的军队把他带出来的啊，所以这有一面给我们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你的蒙恩得救啊，就好像你加入部队一样，你就当了兵了呢。就当谁的兵呢？当了主的兵啊。所以呢，有一面基督徒有一面的身份是什么？是军人。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精兵啊。这个当兵的人啊，弟兄们当过兵的就晓得了，这个当兵的那只有顺服的啊。那我们要接受主的训练，一面来讲，那么在今世呢，为主征战。所以他这里很奇妙啊，他就讲说这个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那他们是什么军队呢？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们也不是游击队，他们是乌合之众。到后来走到旷野里面，是在想着真的是乌合之众，这个你看哪有这样的军队的呢，对不对？背上背个面，背了一团面，手里面牵着牛啊羊啊，这个就是小孩啊老人啊，都 有的是车子，有的是驴啊，这些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了。这个呢，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看什么是军队啊？我想这个仇敌呢，看起来 这些人呢，就是很可笑，只是这样子。你知道，今天撒旦看我们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从神来看呢是军队啊。那我们要领会我们是军队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就讲说啊，地上的教会啊。从有一面来看，就是，是神的这个新兵训练营，我们是在这个新兵训练营里面的。有人说呢，这个教会呢是就是基督的学校啊，这个基督学校也可以啊，这但是更好的呢是军营啊，训练军营。所以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他很好。他那个时候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从前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受过属地的教育啊，所以到这里来之后呢，那他虽然年纪比我大很多，但他常常说，他孙弟兄啊，我是当主耶稣基督兵的，你吩咐好了，你吩咐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们，那个态度在我们里面很受感动啊。所以我赶快跟他讲说，弟兄，我也是当兵的，我们都是在这里听命的啊。你看今天有时候在侍奉上面呢，你稍微要请别人做点什么，有时候好困难的啊。我因为当过兵，在部队里面那可是容易，这个一个部队里面的这个司令呢。吩咐下面的队长就马上听了，队长呢再吩咐那个什么连长排长啊，然后再吩咐到我们那个班长，那个班长吩咐我们的小兵啊，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军队啊，他这个整个很有效率，做些事情非常有效率啊。那当然今天的弟兄姊妹们，主没勉强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你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兵，所以这个保罗劝提摩太，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哇，我们现在常常有人讲说，哦，精兵你要很勇猛，要打仗啊，我们以为是老师这个要表现勇敢，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你当过兵人晓得，当兵第一个训练就是顺服，是不讲理，哇，我那个时候去服兵役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找些班长是没受过教育的，他呢戴着官帽，那你就受苦了。因为他没受过什么高什么教育，所以呢，他这个有的是从那个乡下这个什么这个农田里面来的，所以他带这些兵的时候像赶牛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不听他的话啊，哇，他就说就拿了个大杠子，头上就打上来了，你给他打了，你也不敢讲话，气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做事有时候不合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受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军队里面就是有阶级，你需要服从啊，需要听从啊，他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因为什么呢？这种无理的要求看起来是无理，其实在战场上真正用处就很有效啊。比方说你现在要攻一个山头，人家那个山头上面有机关枪，对不对啊？这个班长说冲啊。呵呵，你不是那个机关枪，你要冲你冲啊，那不行的。在军队里面你不可以这个这样就抗命啊，这个叫做对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能把这个教会是主的军队这个思想呢，摆在我们的思想中的话呢，我想我们在顺服上面呢可能会容易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有无理的要求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能够学习顺服。其实弟兄姊妹们，军队那个顺服的话呢，那是为着国家了，对不对？今天你如果在主的跟前学习这个顺从的话呢，这个将来得奖赏的，并且这件事情叫主的心得做满足的。你看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也是一样，他受到无理的对待，对不对？但他对父神怎么样，完全的顺服啊。就去年吧，我这个唱诗歌的时候，有首诗歌啊，这个里面一句话一直摸到我的心啊。他说要温和着这个接受无理的对待。哎呀，真是好，我觉得我们一些从前走在这个 树林路上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么真是有学习啊，温和的接受无理的对待，你看多好啊！啊，我今天在主跟前，如果能有这样的一种的学习啊，弟兄姊妹们，主会使你升高的，哎，在主的手中啊，能够被主用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呢，我插出去讲一些了。这个因为提到军队啊，哎，这是军队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觉，其实当初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恐怕也不觉得是军队，但神带领他们像军队，就是这样啊，哎，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原则。不过无论怎样，主线把他们从埃及地释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讲过，在侍奉上面，第一个重要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得释放。这两天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人他这个把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名称啊，这个书的名称呢，他稍微做了一点解释，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个出埃及记啊，在希腊文的那个译本里面呢，他名字叫做出路，就一个人要有出路，出路，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啊。所以呢，在侍奉上呢，主首先给我们开出路了，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现在他们真正离开埃及。那么到了十三章这里的时候呢，哈，我们看见前面不仅重新的声明这个讲明这个月节的意义哈，这里哈又开始又提到一件事情呢，就什么呢？就说呢，这个提到长子名分的问题，提到投生的啊。他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啊。那我们知道，在这跟新约时代中主耶稣的成功的救赎啊，那个思想都是一致的。你们记得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有这样的话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啊，我们看一下啊，第五节这里哈，他说啊，这是父啊，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的救恩呢，不仅是要叫我们这个从埃及得释放，对吧？以色列人不仅出埃及，还要怎么样？还要得儿子的名分啊。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啊，他就是要因着他的救恩呢，要得回神的众子啊，并且个个都是长子啊，所以当初在预表的意义上的时候呢，就说呢，所有投生的通通要归给耶和华啊。要分别为圣的归给耶和华啊，他们是什么叫分别为圣呢？他们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话，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领会一件事情哈，我们是被圣别的一般人啊。前面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圣这个字的对面是什么？是俗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世界已经被这个撒旦弄得很俗气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要从这个俗里面呢被分别出来啊，我们是归给神的一般人啊，所以呢，我们都是长子啊，都神都长子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应该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蒙恩得救人的这个尊贵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记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儿子名分的一般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觉得今天哈，在教会里面能把这个点讲清楚的也不多，很多的地方呢都是告诉你说呢，你今天做了基督教的教友了啊，你信了基督教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是从主耶稣基督领受个生命，我们跟神之间的成为什么？成为父子之间的关系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啊，这个儿子名分的基本的意义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是吧？哎，你不是加入什么宗教团体的，做了他们那个什么他们的一个 member 啊什么的，这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就是说你们将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哈，你们还要守这个礼，就是他这里哈又再次提到这个无酵饼的，提到无酵节，这里哈这个说要守这个礼。我们知道这个无酵节呢，就是在月节第二天开始，就是所谓的无酵节啊。那么在这里哈，他首先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你们要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啊。所以埃及呢啊，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奴役他们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在撒旦的手下呢都是个奴隶，是吧？所以主耶稣曾经跟这个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讲论这个自由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来没做过谁的奴隶啊。主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啊，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对吧？就我们是从外表上看起来也许自由，像我们今天我们比犹太人更自由啊，我们现在美国的更自由，对不对？从外表上看起来自由，但是从你里面看起来的话呢，很可能我们人就是做奴仆的，是吧？被许多的事物所捆住的。所以主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加拉太书的话很重要啊，他说基督已经叫你们自由了啊，你们站稳了，不可以再被奴仆的辖制住啊。那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他所说的奴仆的俄，还不是指着我们今天对世界上的这些事物的享受，还有很重要一面就是宗教里面的东西啊。他们在那里有人守日子，有人在那里靠外面的行为，在那里想要讨神的喜欢，对吧？保罗说这些东西都是奴仆的俄啊，所以你一做奴仆的话，你就什么没有自由了。我再说啊，这个世界今天控制我们啊，是叫外表看起来我们的自由，其实是我们是没有自由，对不对？但是宗教呢控制我们的更厉害啊。我们晓得宗教的控制是良心上的一个控制，你的良心被他抓住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可以违背这个违背那个，他不能违背他那个宗教给他的这种的教导。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你会看见一个非常无形的东西的一种的控制在里面，这是很可怕的啊！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我上次好忘记在哪里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问我啊，问了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他就说啊，比方说有人呢蒙恩得救之后呢，他说。哦，上次是对，是这个张弟兄问我，有些得救之后呢，他一面信主耶稣，他一面还在那拜那些偶像，对不对？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去拜那些偶像呢？因为他的良心还控制住了，他良心还没得自由呢啊，所以我们知道主已经释放我们，不需要怕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这个叫做奴仆的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呢是为奴之家啊，他说呢，主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是因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的啊。那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经历的大能呢，就神的十次的大审判，对吧？啊，实在是神手的大的能力。然后呢，他们下面还要过红海了啊，那个，这实在是大能。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蒙恩得救也是因着福音的能力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啊，保罗也讲这个福音就是神的能力啊，神的大能啊。那你说我身上怎么都没感觉这个能力呢？有好多基督徒也是蒙恩得救，他觉得好像没觉得好像什么能力在身上。其实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大能啊，你在今天生活的世界里面，真正的大能多半你都感觉不到的。 我讲一点你就晓得，比方说地球在运转，你感觉到吗？假设我们天天都觉得在转呢、啊，那我们这个生活这个过得很难过，对不对？因为像我这种很容易晕机的人呢、啊，如果在转动啊，那这是难过了啊！你要知道地球多自转多快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呢、啊，每小时是1000英里的速度在转呢、啊。啊，你今天在 freeway 上开着车子跑，你开到70、80，你就觉得嚯，这个速度很快。现在我们每小时1000英里在转，你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吧，对不对？然后呢，它还绕着太阳转更快啊！嚯，那个一天的那个不知道转那个速度不知道多快速度在跑啊，对吧？因为它这个绕着太阳一年这个转一圈呢 啊！我们在很多的大能底下呢，你没有感觉。啊，地心引力很大，对不对？你感觉了没有？如果每天都感觉有地心引力啊，那你这个日子过得就是，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喜欢追求那种有感觉的这种能力，觉得那个才是大能，其实那个都不是大能。啊，我们晓得这个神爱我们呢，神的能力实在是已经在我们身上了。他在无形的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讲你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dunamis 这个字啊，它可以翻成两种的这个意思，一个是这个 dynamic， 另外一个是 dynamite。这个 dynamite 是什么？就是炸药啊，爆炸的药。这个 dynamic 是它一个大的动力啊，一种动力是吧？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间呢。我们本来呢，我们的生命是跟这个罪也是完全的结合的，这种的结合呢，比这个水乳的交融啊还要来得密切，是不能分的了啊！你想看这个仇敌的工作是多厉害的，把我们这个整个把我们这个就跟你这个完全融为一啊！不仅融为一啊，你世世代代生出来的孩子们都是罪人啊，还有遗传性的、啊、这个这么厉害啊！到这种地步，你几乎是你如果要把罪除去的话，你就会把这个人杀死，就是这样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对不对？本来我们的这个，如果神要除我们的罪的话，就是非把我们杀掉不可，就把人杀掉，罪就没有了啊。所以今天世界的方法是这样的，你要除去一个重刑犯的话，用什么判他死刑嘛，对不对？把他枪毙了，以后这个他再也不会犯罪了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罪跟人之间的这个结合是非常的紧密的，但是感谢神啊，今天呢，神能够叫这么紧密的罪跟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开，哇，这个能力真是，那比那个原子核里面的能把那个核子原子核里面把它分裂的那个能力还要来得大，是吧？哎，今天呢，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感觉到啊。感谢主，当你一承认主的血的时候呢，里面立刻怎么样平安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整个人得释放啊！因为怎么这是能力，你要记得这是神的大能，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啊，那就这是神用大能的手啊。所以当初啊，他这个在这里啊，不仅是弟兄姊妹们把一个人呢从仇敌的权势底下救拔出来啊，下面我们还知道哈。有一个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很重要的，要把我们从前的过去在罪的生活底下那个奴性里面救拔出来哈。你不晓得这个奴性呢，在我们身上也是叫我们在属灵生活上这个受缠累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你看为什么基督徒生活跟随主跟随的不好呢啊？这不是说的主他已经承认主的救恩了，对不对？他已经接受主宝血的洁净，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下坠的力量啊，那个是完全为奴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不要爱惜你的肉体，对吧？哎，那个肉体是听撒旦的话的，它还有那个埃及的那种性质在里面，所以是一种奴性的。今天主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那个奴性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被主拯救的越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属灵人啊，越属灵呢，所以爱主多，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发现，你啊不够爱主， 你看着别人你好像要看戏啊，这样你忘记了，你在这方面你蒙的拯救不够多啊。如果蒙拯救多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了，对不对啊？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一种肉体的这种的力量就是一种奴性，所以这个是主用大能的手呢，把我们这个救拔出来的啊。感谢主啊，这个一直到今天主还在救我们。这个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呢，要寻道的时候，他讲说呢，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是我的救主呀。这个尼托森弟兄啊，最后死的时候啊，在中国呢，他有一个姊妹呢，去这个本来去最后要去替他收尸，结果去了已经烧成骨灰了。那么他死之前呢，他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他就颤抖的时候写了个小小的纸条上面，我不完全记得那个话，那其中一个话就是他说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么他，我完全，我因为接受他的救恩啊，他说我今天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死。最后的话很简单，那个话好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在神面前承认主名的一个救恩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可见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无论到多么高的一种情况中啊，他最后看见什么，他所有一切的根基还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主的救恩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我们的一生呢，弟兄姊妹们，从开头的蒙恩得救以后，一直的路上都是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没有一刻不需要他的拯救。因为我们这个就像以色列人，我们上次讲在埃及有多少年，430年呢，这个430年呢，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喜欢用这个用这个酱缸啊来描述这个，我觉得也有点道理啊。你把那个萝卜啊腌的那个酱缸里面，如果腌上个430年呢，那拿出来的时候，那真是那从里到外都是酱，你是没有办法的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真是透透彻彻的在罪的里面，是罪的奴仆啊，这个奴性是很厉害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上跟随主、追求主是这样，就是跟这个奴性相抗啊。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啊，我们求主怜悯的，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奴性一发的时候呢，他就不想爱主了啊。奴性一发，他不想服侍主，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他这里不仅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从埃及为奴之家，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所以下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吩咐啊，就是有酵的饼不可吃啊。这个酵呢，就是一个罪啊，实在讲就是罪。那当然，这个应用的面上来讲的时候哈，也蛮有很多方面可以运用。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什么文士的酵。他们还搞不清楚，他们说啊，大概五饼二鱼刚吃过了，这个叫我们大概又没饼吃了，又他们老想到这些事。后来主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就是他们的教训呢 啊所以你看有的一种教训也是一种教啊，有的教训一进来人就发笑了，那他很奇怪啊，你要小心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的一些话，有些人教训进来，哎，那个人就变大了，变膨胀起来了，是吧？从前呢，他这个好像蛮谦虚的，这些话一听进去，他人变大了啊，膨胀起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罪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呢，因此呢，在这里这个吩咐啊，这个有酵的饼都不可以吃。不仅这样啊，在下面说哈，在亚比月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我们在这个亚比月是指的用迦南的律法啊，所说的正月。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啊。 就是他向你的祖宗其实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他说那时候你要在这月间要守这个礼啊，就告诉他们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还是指的那个月节的那个啊，就不可以吃无酵饼，要吃无酵饼说。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引他们进去的迦南地啊，原来那是有人的，不是没有人的啊，这个很奇妙啊。那个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呢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争执很厉害，巴勒斯坦说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祖先的，以色列人说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因为的确是这样，从前是他们迦南人在那里住的嘛，后来以色列人进去把人家占下来了，是吧？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天地万有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所以神要给谁就给谁了，对吧？所以那个，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当初他们进去的时候，那里是有迦南人，这里提到六个族啊，是吧？五个提到五个啊，后来成为迦南七族啊，一共有七族的。那这是呢，神应许给你们祖宗，应许给亚伯拉罕，将来他们要进入这个地啊。那我想就指明，我们要从属灵的意义上面来领会它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更清楚。因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啊，所神的许可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啊，好像是被仇敌在那里权势所占据，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啊，能够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的。什么每一次的得胜就是表示你得产业。所以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打属灵的仗啊，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仇敌能够制服了，那么你就得产业啊。所以得胜多少，你就进入多少。那么这里呢，再次提到说呢，这个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啊。虽然那个地方有一些人在那里，但是呢，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得了。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也是这样，有好多基督徒就说，哎呀，懒呐，就想说，哎呀，算了，那个进去啊，花那么多代价，麻烦啊，他不肯这个花一点力气去好好追求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得住。那个地呢，被称作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所以讲的这个奶啊，就是这个动物的精华，这个蜜啊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个所有的好处都在那里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牛奶的意思就是说呢，是经过什么？经过这个动物啊，那个牛羊啊，它吃了草之后反刍之后啊，消化之后呢，然后呢产生出来的那个叫做奶，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后面他就会讲到了啊，这个洁净的动物啊，它会反刍。今天我们要能喝到奶，你是把这个吃进去的草，你要反反复复的反刍啊，然后产出奶。这个蜜呢，那是就是蜜蜂啊，在百花之中啊所采出来的啊，所以它这有就是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在这里。那我想我们这个将留着将来有机会还会在交通岛啊，这个先简单讲一下。他就说呢，要叫他们在这个月间呢要守这个礼，然后第六节就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啊，这个叫做无酵节啊，就要吃无酵饼七日啊，就是把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统统把它这个怎么样，把它赶出去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也是这个无酵饼的意思，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我想那个发了这个面呢，可以做出很多东西来，对吧？这个没有发的面的话，做不出多少东西来的。这个就是简单的，叫我们过简单生活。所以基督徒生活不要弄得太复杂，越复杂了越不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弊病啊，今天各地教会的神道，你们都是越来越复杂啊，很多事情呢、啊，人际之间的关系啊，这些聚会的经验，其实是应该越简单越好啊。 你知道两百年前的弟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就是蒙受到神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回到一个简单的生活，他们就发现什么呢？里面要丰富啊，这个内里灵里面的光景要丰富，认识要丰富，这个外表的东西不要太注重啊。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经过天主教之后呢，他们有很多这些人呢，对这个礼拜堂啊花了很大的功夫啊，有什么歌德式的，有什么式的，讲究这些外表东西啊，那个什么拿顶要通天的啊，你看那个礼拜堂啊，那个顶要尖的、啊，大家很讲究，那个东正教的呢，我也不懂他什么意思，还圆的他们。啊，他们，你看那个苏联的那种，他们是一个圆的啊，他们就在这些外面去讲究，那个礼拜堂里面呢、啊，弄的这个好多的这些东西，来弄那个花玻璃啊。我们晓得现在啊，你要知道，有的礼拜堂弄一块玻璃，弄一块玻璃几十万美金呢、啊，要花很多钱去弄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一批人，他们重新被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带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因此他们就知道说什么呢？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不仅个人的属灵生活上面简单，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连整个聚会的地方呢也是一样，变得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怎么样，不注重外表的东西，我们注重里面啊。所以我们当初会所刚盖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这里怎么不弄几个十字架挂一挂呢？啊，那边呢不弄几个挂点东西啊？这个里面怎么空空荡荡的？这好像，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最主要是我们注重里面的内容，对吧？如果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敬拜主，只知道每个礼拜来做礼拜，那我想这个意义就一点都不大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典给我们哈、啊。所以当初他们这个过吃这个无酵饼呢，七日就是啊，一方面是过简单的生活，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把神所不喜悦的食物呢，那些酵有酵的东西，通通要把它除去。不仅这样哈、啊，这个他说哈、啊，当那日，在那日怎么样？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个就是要传递给后代啊。今天呢，我想我们如果有儿女的人，你也应该这样做啊。如果没有儿女的人，对那个年幼点的弟兄姊妹，你也这样教导啊。当那日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个就说下面要传下去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因耶和华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所行的事。只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里，不仅要传递下去啊，这告诉儿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说哈，你是有儿子的，你有儿子的意思就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怎么样？可以传递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家里面，他们这个能生儿子，他们也觉得这是很重要，不仅很重要，并且是神所吩咐他们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传福音就是一个生产的啊，一生就生好多个啊。这不光是这个肉体上面生的儿女，这属灵的儿女要多一点啊，不断的产生这个属灵的儿女啊，一代一代的接下去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了。那么这里呢，他说呢，要怎么样呢？要在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纪念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啊。他们那个以色列这些男子啊，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一个小的夹子，这个夹子啊，这个夹子里面呢，藏着三段的律法，这个里面要把它放三段律法。这三段律法是哪三段呢？就是一个是出埃及记十三章一节到十节这段话啊，来把它写在里面啊。还有一个呢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么还有一段呢是 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啊，这里三段话呢是他们必须要写在那个当时的羊皮上面啊，然后把那个羊皮呢把它卷成个小的卷啊，放那个小小的夹子里面啊，在夹子里面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就是平常要把它带着什么，带着左腕像我们带手表一样的啊，这个就这个把它带着左腕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把它挂在额头上，这样子哈、啊、挂在额头上面啊，这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受的教导啊，因为他们的习惯啊，所以这个把主的话呢放在左手上，然后放在额头上面啊。那当然这个做记号要做纪念的意思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是吧，那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见证啊。你看我们今天呢，如果弟兄姊妹坐在里面拿一个头上那么挂个东西，我们一下子看见，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啊。所以日本人他们很喜欢一有这个什么罢工啊抗议呢，大家都这个头上挂个，然后写几个字在上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学犹太人的，那这样子就挂着了。这个就是比较明显嘛，你一眼就看见你想要做什么啊。所以呢在手上做记号，就是意思说呢我们这个手呢是受主的话的管制啊。那什么意思，什么叫手受主的话的管制，就是我们的行事啊是按照神的话语啊，因为手是用来做事情的啊。我预表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行事啊，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吩咐啊行事。那么用在额上做纪念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样，你要把它怎么样常常思想啊，放在你的脑子里面，要常常思想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要把主的话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啊神呢给他们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呢就是要叫他们不忘记啊，不要忘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一行事就忘记主的话了，对吧？所以我们的行事呢没有受主话语的这个支配，这是不对的。还有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一想啊，很多事情一来说，我们一想都没有受主话语的这个支配，所以我们的思想呢有时候就会偏离啊。所以这个要常常思想主的话，所以一个人呢要多读主的话语啊，多思想主的话语，然后呢多让我们的行为呢受到主话语的这个支配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哈，他说呢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个手中呢有几段圣经的话，对吧？这个小额头上也有几段圣经的话啊，那意思说呢不是光挂在那里的，你还要每天要读啊，还要嘴巴要读啊，在你的口中。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直到今天他们在这方面还是很遵守，他们常常念圣经，他们真是像保罗所讲的，他们用各样的智慧啊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今天我们是要把基督的话啊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所以他们那个把那个经文呢编成歌来唱啊，他们犹太用各样的方法，到后来又写在衣服上，这个写在这个帽子上啊，他们就是随时随处都要有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属灵上面来讲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手上行动也是主的话，这个思想也是主的话，你口中定规讲出来也是主的话，对不对啊？啊，所以在神的百姓中啊，这个我们要这个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学习啊。的确，我看见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你又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不太讲废话，他们真的是除了属灵的话，他们不太愿意讲其他事情啊。那个越老练的人越是这样。他说呢，这个因为什么？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这再次提到哈，神的大能啊。 是神的大能，然后要求他们怎么按着日期守着历。弟兄姊妹们，这里哈，你会看见在这里神常常提到时间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所有的蒙恩跟时间都有关系。所以你越多能把这些时间交奉献在主的手中啊，就叫我们所过的日子里面充满神的恩典啊。你看我们大多数哈，在地上的生活呢，差不多都是为了世界，为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消耗掉了，为了主的不太多。所以神在犹太人身上给他们定了很多的日子节期啊，就是呢为了叫他们能在神面前蒙恩。但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守这些外面的这个日子节期啊，但是弟兄姊妹，时间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一生属灵的历史啊，都在时间中间写的，我们跟随主的经历也在时间当中，是吧？所以呢，这里所说的这个按照日子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哈，至少今天主带领我们哈，就说，比方说你每一个主日啊，你都有个聚会啊，好，或者我们平常定的礼拜二、礼拜五啊，或者一些读经的聚会啊，这些都在时间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能守住这些时间，能够在主跟前能一点追求，对你来讲实在是个福气啊，实在是个福气啊。所以主神要叫他们守这个日子的，不是要苦待他们，这个守这个日子是叫他们蒙福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所有这种的要求啊，这要求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一种里面的要求啊。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这个特别啊，弟兄姊妹们，特别这里提到的是那个逾越节和那个守教节啊，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应该时常思想、时常纪念啊，这个是能。是讨神喜悦的啊，因为神为我们做了大事。那一方面来讲，也是我们在他面前可以蒙恩的。我想时间到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